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批特殊的弟兄姐妹，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我们欢迎他们站起来，我们给他们一个欢迎，好吗？对，好，请坐。大家可能看到我今天这个走路有点不方便，这是什么原因呢？就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开着我那辆白色的 Camry 过来，然后来教会里面崇拜。为什么想开白色 Camry 呢？因为我知道白色 Camry 没油了，所以我想来这边的哇哇加油。是这样的，其实我的另外一辆银色的 Corolla 是有油的，但是当我打开车子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可能就是我之前忘记关电源了，所以就已经没电了。然后我要 jumpstart 那个白色的 Camry。但其实我是可以开另外一辆车的，所以我就把那个白色的 Camry 挂到空挡上面，然后我要把它推到下面去，因为我把它停在车库里面，我把它推到 driver 位上面，和另外一辆车平行，我才能 jump start，对不对？所以我要先把另外一辆车就是说停到那个边上，那个就是那个街上面，停到街边上面。但我停好以后，我就发现那个白色的 Camry 开始慢慢的往后动了，动的速度很慢。然后我就抓住后面的那个，我就想把它 stop 下来。然后在我使劲的时候，忽然听的就是感觉我这个左腿这咔嚓一下扭了。然后当时就很生气，我说我就不信我停把你停不下来。然后我就更加使劲，然后又听到右腿咔嚓一下也扭了。所以这件事情，我在想，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我就想，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可能就是来管教我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主日要把它献给神，但是我在主日的时候，我就想到就开这个车去加油，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可能是神管教我。我想当初神摸了雅各的大腿，让他那个大腿瘸了；我今天神摸了我两个小腿，让我两只小腿瘸了。然后第二件事情也让我感觉到，就是说人在这个很多事情的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的脆弱。你看我这个力量，连那个凯美瑞都摔跤都摔不过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天灾面前，在那个地震，在这个海啸面前，那是更加的脆弱。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借着这个事情，让我提醒我要更加的去依靠他。所以我今天唱诗的时候唱得特别的投入。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马拉基书的1章1到5节。我们先做这个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宇宙的主宰。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因为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主。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来敬拜你，带领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但是我们要向你祈求，求你供应我们属灵的粮食，主啊，让我们吃下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主啊，你的话就是那属灵的粮食，主啊，愿你在圣灵来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中东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原先以色列在这里建国，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那巴比伦就从北边然后攻入到巴勒斯坦，然后攻陷耶路撒冷。那巴比伦人就把那个巴勒斯坦的这一块，原来是以色列在这里，就把以色列人全部挪到巴比伦去，就是两河流域那块地方，然后又从别的地方迁来别的民族，然后把他们迁到巴勒斯坦。那这些从别的地方迁来的民族，就是就和留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通婚。那这就是后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的血种。那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王被波斯王朝所取代。那波斯采取的，它是一个怀柔的政策，他就鼓励就是各个民族，你去崇拜你自己的神，你有你自己的信仰，你可以建你自己的圣殿。所以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那古列就下令说，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你可以回到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去， 重建你的圣殿，然后重建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从公元前538年到公元前444年，就有3次以色列人的回归。那么第一次回归是在《以斯拉记》里面所记载的，在538年，公元前538年，所罗巴伯带领下的回归。那么第二次回归是在公元前458年，是在维士以斯拉带领下的回归。第三次回归就是在尼希米记里面，那么尼希米带领下的回归是在公元前444年。那么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重建了圣殿，也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当这些都建好了之后，他们开始安定下来，他们开始栽种自己的葡萄园，开始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的心就开始慢慢的远离耶和华，就远离他们的神。那么这样的一个远离最初表现是在他们的献祭上面，所以我们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献祭上面，他们没有把最好的祭物献给神，他们献给神的是有瑕疵的牛犊羊羔，没有把最好的献上给神。那表现在他们的十一奉献上，他们在十一奉献上也开始亏负。那么这个败坏就从献祭开始，然后到道德上的败坏，然后在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始与外族通婚，那么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是所禁止的，然后他们也休掉他们原来所娶的妻，所以我们看到就道德上就开始败坏了。所以这个人的败坏首先是从那个敬拜的败坏开始，他敬拜偶像，然后之后慢慢道德上就开始败坏。所以马拉基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写成的。马拉基书大概是在公元前420年到430年的时候，马拉基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个先知。那么马拉基在这里就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要回想神当初与你们先祖所立的约，你们要持守圣你们与上帝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的1章1到5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3段。那么第一段是1节2节，是讲以色列的忘恩负义。但是我们如果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是以色列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神对他的爱。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神的爱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琢磨的、无法琢磨的爱，他没办法理解。那么第二段是2、3、4节，是讲神的慈爱。神的慈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神与他们立约，神在拣选当中的爱。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神对外邦人的惩罚，在对外邦人的惩罚当中显出神对他选民的爱。那最后一段就是当以色列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要赞美神。所以我们今天会有3部分。第一节，那么马拉基书的第一节是这样，1章1节这么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那默示在原文里面这个词是负担，就是传给以色列的负担，那么是担子的意思。那么这个词一般会翻译成警告，就是说其实是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警告。那么警告什么呢？那么第二节我就看到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但以色列怎么回答？以色列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这里是警告以色列的忘恩负义。那么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但以色列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以色列说：我没有感觉到你的爱。那么你在何事上让我看到你的爱呢？ Show me your love。 那你告诉我你爱我，你 Show me your love。 很多在我和我太太关系当中，很多时候我告诉我太太我爱她，我太太就经常告诉我 Show me your love。 所以我们如果看以色列当时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说。那么首先在以赛亚书的40章到55章都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就预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然后他们要归回，要重建他，重建以色列。但是我们在看到后来的历史当中看到的话，就是从公元前这是538年，然后到公元前444年，3次回归，大概100多年当中，以色列人在100多年当中，他们没有看到大批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 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还是待在巴勒斯坦，还是巴比伦那块地方。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不愿意回到那片烧焦的土地上面。所以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中就有一个失望在那里。神啊，你预言以色列要复兴，100年了，在哪里呢？第二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新的大卫王朝的出现。那么在这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都预言，就是将来要有一个神的国，那个荣耀是超过大卫的王朝的荣耀，超过大卫的辉煌的。但是以色列回来之后100多年没有看到这大卫王朝的出现。如果你是你的话，你在那等了100多年，你会不会失望？那么第三点就是，当以色列回来的时候，那块地方，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不是没有人住的。那他们被掳的时候，然后那个巴比伦王就从别的地方迁来别的民族到这块地方去。那在以西结书里面的33章就记载，那这别的民族被迁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说，当初亚伯拉罕凭着一人得了这块地方，那么我们现在人数众多，我难道我们不能够得那块地方吗？说明他们把那块地方当作是他们的地方。你以色列，你现在从巴比伦人回来了，那个地方已经有人住了，他们不欢迎你回来，不欢迎以色列人回来。然后撒玛利亚人也不欢迎以色列人回来。撒玛利亚人认为，就是说，我是这块地方的承受者，我是这个产业的承受者，我们也敬拜耶和华。所以当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说，我们也敬拜耶和华，让我们跟你们一起建圣殿吧，承受着地。那么第五点就是，当时的天气也天公也不作门，那风不调雨不顺。我们在哈该书里面就看到，它有干旱降临在那片地方，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你是当初的以色列人的话，你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下面，你想起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你想起旧约里面的预言，就是以色列要回来，要重建，要复兴，有一个王朝要超过大卫的荣耀。但是100多年来没有出现。100多年来你看到天气干旱，地不出土产，你会怎么样？所以以色列对神说，当神对以色列说的时候，我爱你们，以色列对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Show me your love， 我怎么看不到你的爱，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爱？诗篇73篇是亚萨的诗，这是一首很著名的诗，我想我们大家都读过。那亚萨也是这样，亚萨他也不明白，他感觉不到神的爱。亚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个行文正直的人，但是他感觉不到神的爱。他说，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我实在，你看亚萨怎么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面无故。神啊，我实在突然敬拜你，我实在突然敬畏你啊。因为看我每日，我终日遭灾难，我每天早上我受惩治，这灾难不断，每天都是失望，我每天早上我都受惩治，我终日遭灾难，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所以神的民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亚萨不明白，但是他看恶人的时候，他看到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他就心怀不平。他看到那个恶人，看到狂傲人，他们在这世上很顺，他们在这世上很平安，他就心怀不平。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读神学，我第一年，当时刚来美国，因为刚从国内过来，所以花钱的时候每一块钱都要乘以6，然后去花。所以那个时候花钱很小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在费城，然后去一个中国人的超市，我们叫香港超市。然后我刚趴到那，然后就有在那个超市趴车场转来转去的那些修那些找生意的修车的。然后他就过来问我，他就看你的车上有几个凹痕，然后我帮你 fix， 然后要你50块钱。啊，我当时想也好吧。然后后来就看见他拿一个钻，然后把我那个车子钻一个洞，然后拉回来， 然后填一块泥进上面。他说好了，我说就好了，他说好了，他说你，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这样就赚我50块钱，还把我的车撞了好几个洞。但是我就想到，我就说这个，当时心里就很生气，然后就想咒诅他们，说你们这些恶人，恶人愿耶和华咒诅你们。心怀不平。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很多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在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就是只为了赚钱，就是想在你身上然后赚钱。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犯愁怅，我们心里面也心怀不平。所以亚撒看到这些恶人在世上得享平安，他说他们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很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好像链子，好像那个线项链一样戴在他们的颈上；强暴好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都说，我们说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想过的。不是以心里未曾想过的，但是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过的。但是在这里他说，恶人啊，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没有想赚那么多钱，但是他们赚了那么多钱。所以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亚撒看不明白，亚撒说："你耶和华，你看我每天敬畏你，我每天心存正直来到你的面前，为什么我每天受苦？为什么每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么的不如意的事情？每天都是失望，每天都是挫败，为什么？那你看那些恶人，他们不敬畏你，但是你看他们却在这世上为什么那么亨通？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每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类似的经历。"都会有类似样的感受，我们真的是感觉不，我们不知道那个，我们捉摸不到神的爱，我们无法理解神的爱。我就想起，前段时间我论文的事情，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我和我导师碰面，然后导师告诉我，我其实，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10月中旬就把论文交上去了。在3月份的时候见到我导师，我导师告诉我说你的论文 OK 没问题，然后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再 meet 一次，谈上20分钟你就可以毕业了。我当时很高兴啊，我说啊没事做了，3月份就没事做了。所以到4月初的时候，我们全家就下来奥兰多，我们就来找房子，来找房子准备搬过来，然后我们把那边的房子也卖掉了，那边的房子也卖掉了。然后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打开邮件，第一封邮件就是从我导师来的。他告诉我说："他说，对不起，那个second reader 说你的英语不好，所以你要重新返工英语。"那其实是按照那个人来说，我只要在外面找一个 editor 把英语修下就很好了。但是很奇怪的是，神就让我莫名其妙地落到我们的 writing center 手上。我们的 writing center 是一个他们的要求非常的高。我 writing center 告诉我说："你不准到外面找 editor， 你要先改，你要改到一个标准，我们说 OK 了，然后你再到外面找 editor。那我时间就不够了，对不对？我就赶不上毕业了。那我说我毕业不了了，我的房子都卖了，我这边房子也买了，deposit 也交了，然后我教会合同也签了，那现在不让我毕业了，那我怎么过去啊？"我就在神面前，我说："神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万事都具备了，那神就把那个东风 hold 在那里，不让他出来。神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感觉神好像给我们开玩笑。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神好像就在故意就为难我们。在我的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个弟兄，他在北大读法律系的博士，攻读法律系的博士，他在费城做2年的访问学者，然后期间信主，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写他的 dissertation， 但写了2年没写出来，也不是他不努力，他很努力的写，但是神就没有把他那个东西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就写不出来。然后2年之后他回来读神学， 回到威斯敏斯特读神学，博士论文还没写出来，那边北大还没毕业，然后这边又回到威斯敏斯特读神学。他其实压力很大，很负担很大，一个方面那边拖着个尾巴，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很大。但是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不让他博士毕业。那我们还有一个姊妹啊，她在这，她也是个很好的姊妹。那她申请 H1B 申请了3年没有申请到，第一年申请然后没有拿到，第二年申请也没拿到，然后就开始失望了，第三年也没拿到就绝望了，然后就开始已经开始想我怎么要回国去了，然后也开始来说服自己留在美国也不好，还是回国好，都已经说服了，自己都被说服了，然后到第四年神才给他。我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她在 U 盼读博士，然后她申请那个奖学金，申请了5-6家都没有申请到，她的论文也很好，但是都没有给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她忽然发现，就是说，以前她很小的时候来美国的时候，她已经拿到绿卡了，她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人家已经给他绿卡了，但是当他准备失去申请美国公民的时候，人家又会告诉他，对不起，当时发给你绿卡是个错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生在我的周围，那就是这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理解。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很感谢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有一些家庭，有一些父母，我为他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就他们看到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志，他们愿意说，就是说我宁愿一个人不去上班，我也要在家里带孩子，然后他们我要把这个小孩子培养起来，就是让他能够行在神的道当中。我为这些家庭感谢神，因为他们把那个小孩子的在神面前的行在神的道当中，然后看得超过于他将来在那个学术上取得的那个成绩。为这些感谢主。我也知道，就是我们一些父母然后把那个小孩子送到 private school， 送到那个私立学校，基督教的学校，那小孩子可能不明白，小孩子说我在 private school 我待得很好啊，我有很好的老师，我有很好的朋友，为什么要把我送到那个 private school。但是他就不明白，父母有一个心，就是愿他能够一生行在耶和华的道上，愿他一生能够蒙耶和华的祝福。所以小孩子可能考试的时候就考得非常低，不愿意进去测试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不理解父母怎么样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琢磨的爱。那么我们看神怎么回答，当以色列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时候，神怎么回答以色列。那么神对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那么神在这里，那么在这第二节当中，神在这里让以色列回想到神当初与他们先祖雅各所立的约。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后来改名字叫以色列，他有12个儿子，就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如果当时按照中东的传统来说，以扫是长子，他是要继承这个家业的。那么雅各等他长到一定年龄，他是要出去然后自己去找地方，自己去拼搏，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是雅各继承了这个产业。那我知道以扫后来到了以东那个地方，穷山恶水的地方，那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神在这里让以色列回想起初的时候，神与他们的先祖雅各是怎样立约。神对以色列说，我当初拣选雅各，我没有拣选以扫。这并不是因为雅各你比以扫好，并不是雅各你比以扫多么出色，就是以为神要拣选雅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9章谈到神对以色列的拣选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雅各和双子就雅各和以扫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讲得很明白，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那么神就拣选了雅各，神没有拣选以扫。为什么？只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王乙，我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在微信上转了一篇王乙的谈预定论的博文。那么王乙是这么说的，他说预定论是什么？预定论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其实这里面有一句话说错了，我要纠正他一下啊。其实预定论是特别的爱给不特别的你。今天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我们没有什么地方比别人更好，没有什么地方比别人特别的，但是神就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在他的拣选当中就向我们显明出来。那预定论是什么？王乙继续说，就是爱在西元前。爱在西元前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神的拣选是在创世之前，就是爱你一万年。就是神如果拣选了你，那么你就永远得救，他就永远拣选你，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我想到我自己的例子，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当时有美国的传教士，然后对我们美国的宣教士对我就是在我们学校当中然后对我们传福音。但是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美国的宣教士他第一个拣选在我们班里面拣选的不是我，是我的一个同学。我那个同学比我长得帅，比我长得高，然后又比我性格那个微柔雅，又比我聪明，是个很好的人，看起来都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回过头再看的时候，我就很感恩，那神拣选了我，没有不是因为我比他好，但神拣选了我。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爱就在他的拣选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看第四节，以东人说，我现在虽被毁坏，这个怎么不管用了？以东人说，我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所以当以色列人责问神的时候，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时候，神对以色列的回答，第一个让他们想到神在拣选当中的爱，第二个神让他们思想外邦人的结局，思想以东人的结局。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代表神的子民，代表在约中的子民，神在约中的人。那么以东代表外邦人，代表在圣约之外的人，神让他们思想到以东人的结局。那以东人说，我虽然被毁坏，我现在虽然被毁坏，但尼布甲尼撒王带领那个巴比伦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同样也攻陷了以东，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就一起成为亡国奴。以东人说，我虽然被毁坏，但却要重建。以东人果然重建，然后之后他们果然重建，但耶和华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所以耶和华果然拆毁他们。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时候，也就是在马拉基书之后200到300年之后，在马加比王朝就摧毁了以东。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以东就再也没有被重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以东的惩罚，那真的是惩罚，那是 punishment， 那是永远的惩罚，那是代表指向最后的审判的。他说，以东在神面前是完全是没有机会，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诗人亚萨在这里说，当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那些恶人结局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说，神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滑地是什么？我们想想冬天那个结冰的那个斜坡上那个溜冰的地方，那就是滑地，你在那里站不住的。所以说，神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你把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在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所以这里说的是那些恶人，他们虽然在这世上横通，在这世上得享祝福，但是在转眼之间他们被惊恐灭尽。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恶人在这世上虽然横痛，他们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但是他们的一生就是南柯一梦，就是黄粱一梦。所以他们醒了，所以他们的一生，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为荒凉，转眼之间成为荒凉。所以当亚撒来到神的面前，他思想恶人结局的时候，他才明白。所以当神对现在神对以色列人是确实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40-55章，神预言以色列的将来的复兴，实际在耶利米书以及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很多旧约的书都预言到以色列的归回、要重建、要复兴，神的儿女要复兴，就是要从地极，要从这个世界的四面八方，从南、从北、从东到西，要重新回到锡安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言不是指以色列的复国，而是指就是说，在这末世的时候，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神的百姓要从各族、各国、各民当中出来，要敬拜神。这是指的神的国度。所以，神对以色列的怒气与神对以东的怒气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对以色列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诗篇30篇说：“一宿虽然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他的儿女是管教，是试炼和管教；但是神对那些外邦人，那是惩罚。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是神惩罚我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神不会惩罚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受了惩罚，所有的惩罚他已经替你受了。所以今天神不会惩罚你，但神会管教我们。管教是什么？管教就是你做了错事，然后你要被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让你不要再犯罪。我小的时候偷西瓜，然后和我们一些小朋友偷西瓜，然后记得有一次就被人家抓住，带到我爸爸面前，然后被我爸爸揍了一顿。所以我爸揍我，他的目的是管教我，让我以后不要再去偷别人的东西。那么有的时候神对我们也是试炼，那试炼就是说你不一定做错了事，有可能你没有做错事，但是有困难会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么这是试炼。那很多的时候试炼和管教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忍耐，我们要学习忍耐和等候。那么在这里的话，我要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忍耐和世人的忍耐是有区别的。那么世人的忍耐就是说，我忍着，这心字头上一把刀，我忍着，我把它压下去，然后压在那里，不知道哪一天它就会爆发出来，然后爆发更大，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忍耐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忍耐是以为是包含那个交托，它是在圣灵里面得自由、得释放的，它不是要把它压下去，而是真正来到主的面前，相信神的预备是最好的，相信神是在那里掌权的，神的预备是最好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谁说：主啊，我愿意把这件事交托在你的手上。当我们交托的时候，我们就得释放。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们还要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在神面前为他祷告，为这个事祷告，要尽上自己的责任，然后等候看神如何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犯罪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合适的时候来 confront 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合适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是我们弟兄的神，所以神一定会在我们弟兄他的心里面做工。我们把他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不再被这些被捆绑，我们的心里面就得以释放。我们在主里面，我真正原谅我们的弟兄，虽然他犯罪得罪我，可能会得罪我，可能在背后说我坏话，但我不是说我了，我只是这个代表 general 的。但是我们也要在神面前 为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求神，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神惩罚他，我们的祷告的目的是让神管教他，让他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让他的灵命能够成长起来。所以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尽上自己的责任，然后我们就在神面前等候，查看神怎样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做工。所以这是忍耐。所以基督徒的忍耐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压制，他不是压抑那个东西，而是他是在主里面真正得自由释放的。第五节里面，那么神对以色列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以色列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就提醒以色列说，首先就是说我在拣选当中显明神的爱，其次在对外邦人的外邦人的惩罚上面显明神的爱，显明神的爱。然后神在第五节里面就说，到那个时候你看到神耶和华在以东人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你全部的以色列人都要尊耶和华为大。那么其实这句话里面的翻译上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中文的翻译是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其实应该翻译成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上被尊为大。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也是 beyond， 它用的是 beyond 的，但是这个词的话是用在以西结书的1章25节，就当以西结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在他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发出来，当然你也可以翻译在穹苍之外，但是那个真正的意思是在他穹苍之上有声音发出来。同样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39节，那大卫把他的刀挎在他的战袍上面，把他刀挎在战袍上面。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以色列境界之上被尊为大。当以色列看到以东的结局的时候，看到以东人后来在马加比王朝被马加比王朝摧毁，再也没有被重建的时候，所以他们要尊耶和华为大。那诗人亚萨，诗篇73篇，诗人亚萨在看到恶人结局的时候，亚萨最后怎么说？亚萨最后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耶和华，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亚萨最后在神面前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有弟兄姐妹可能在难处当中，可能每天你都经历失望，可能每天你都经历挫折，可能你的心也会渐渐的凉了。但是我们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思想神在拣选当中的爱，我们要思想外邦人的结局，我们要思想就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是不一样的。今天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事情，作为牧师我只能为你祷告，我也可以同你一起悲伤，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是你可以到圣灵面前，你可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告诉你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神一定会告诉你，我相信神一定会告诉你。我盼望最后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像亚萨这样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啊，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最后我会用一段清教徒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这是一首清教徒的祷告，它主要是讲就是我们在人生的低谷当中，神把我们带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他说，主啊，你把我带到人生的低谷中，让我可以看到很多。在这低谷的深处，你让我看到在高处的你，在高处的你。当我被这罪的重重大山包围的时候，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就让我学习人生当中的40/20，往下走的路就是往上走的路，降卑就是升高，破碎的心就是被医治的心， 忧伤痛苦的灵就是欢喜快乐的灵，悔改的灵魂就是得胜的灵魂，一无所有就是拥有一切，背负十架就是戴上荣耀的冠冕，失就是受。人生的低谷就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主的地方。他说主啊，在白日当中的时候，从最深的井水中可以看到星星的闪耀，那么井越深星光就越明亮。他让我在我的黑暗处发现你就是光，在我的死亡当中发现你就是生命，然后在我的痛苦当中发现你就是喜乐，在我的罪中发现你的恩典，在我的贫穷当中发现你的富足，在我的低谷当中发现你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行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我们可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质疑你，神啊，你说你爱我们，但是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天父，但是让我们再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回想起起初你拣选的爱。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你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天父，就是以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思想恶人的结局，让我们知道主啊，恶人虽然在这世上横通，天父啊，他们但是他们在这世上就好像草一样，最终是要被收起来，就枯萎要收起来，要被烧掉的。主啊，让我们知道虽然在我们身上有管教，虽然一宿有哭泣，但是 早晨必欢呼喜乐。天父，我们这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像诗人亚撒那样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恋慕的。主啊，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残，但是你是我心中的力量，你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垂听。主啊，也求你圣灵来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帮助我们理解你的爱。主啊，求你圣灵也向我们显示，主啊，你在这些事情当中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